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那泰服小时光呢，是一个专门讲泰国 BL 剧集的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看泰国的 BL 剧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的 Podcast 哦。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 Cherry Magic 泰版樱桃魔法的第十集哦，这一集很感人哦，各位听众朋友。这一集呢，我个人第一个心得就是我们的星星，大家网络上都喜欢叫他星星啦，就是 Sing 呢真的很能扛啊，他直接把我们的 Data Wong 整只像那个瓦斯桶一样扛起来往前走。星星，你是之前做艺人之前在瓦斯行打过工吗？这一集其实在内容上面哦，我觉得还是很多令人感动的地方，而且笑点满满。我蛮喜欢这部戏的编剧在做这部戏的时候放了很多这种感动的点跟笑点，它是穿插的，就整个很有趣，然后又该让你感动的时候你又会很感动。这一集呢也算是把阿奇呢太过依赖魔法这个心态给解决了，大概我觉得有一半啊，没有全部解决，因为事情应该没这么快结束，而且下一集就是第十一集，通常都会有高潮，到底是有什么高潮呢？我们就等看看吧，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上个礼拜呢，我在嘴完 JNTV， 我这边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都是先写完稿子之后才录成 podcast， 所以呢在写稿子的时候，上个礼拜写完稿子之后我就说 JNTV 很不 JNTV。 好，那这句话呢你应该是会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听到，当然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粉专的话，你就会看到我在粉专上面在好几个礼拜之前，对，你听到 podcast 的好几个礼拜之前，我就已经把那个心得文贴上去，里面我就讲 JNTV 很 GNT， 很不 GNTV， 都不卖周边，我觉得不像。结果我上了，我那一天贴完那篇文章之后的隔天马上就被打脸，啪啪啪，超级响的，哎呦，直接一次性推出所有的商品，这部戏所有的周边通通给它放出来的哦，而且价格真的是好 GNTV 真的是有点贵。睡衣加睡裤呢整套是1190块，不单手哦，你要买给你老公穿，买给你男朋友穿，买给你自己穿，一套就是1190块泰铢。雨伞呢是690块泰铢，雨伞这种价格好像现在 GNTV 的那个 CD 啊给死猪价就差不多，就是那个价钱，公定价就是那个价钱。雨伞折叠伞一定是690块泰铢，项链一条是650块泰铢，那上面有四个挂饰了哦，直升机衣服还有那个耳后痣是阿七耳朵后面的有一颗痣嘛，好，还有就是第四个那个挂饰呢是长得很像太极图的一个咖啡豆，当然如果上官网去看的话，看久一点就会觉得它像咖啡豆没错。我心里面的那个咖啡豆那个图比较像单体的那个 mark 嘛，如果你有去喝过单体咖啡你就知道单体咖啡的那个它的 logo 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好了，随便我不研究，反正这一条650块就对了。最后呢是那个上个礼拜刚推出的樱桃爱心钥匙圈，看起来很好揉很好捏的那个樱桃跟爱心的那个钥匙圈呢是590块的泰铢，我个人本来是才530啦，结果他卖590，比我上一集猜的呢还要贵了60块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还没有那么懂 JNTV 的定价。好了，反正现在都是走那个 pre-order， 就是那个预购路线啦，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上他的官网去预购，而且预购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他可以收单之后再去发那个量嘛，所以他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库存压力，我觉得JNTV 这一点真的是很聪明。那最后因为只剩下两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新的周边啦，理论上。但是你知道有时候就突然11集或12集又突然冒出什么东西来，也是有可能的哦。好，除了周边商品之外呢，其实 JNTV 在 Cooking Crush 播完之后，就是你是我的菜这部戏播完之后呢，他也顺势公布 Off Gang 呢他要开新演唱会的消息，时间大概是4月20号哦。会不会这部戏呢播完之后 Daniel 也要顺便开一个演唱会呢？说不定会了各位，如果你喜欢 Day 和 New 的话可以多持续注意一下。那这部戏如果播完之后也要开演唱会的话，基本上就是呢就从那个 Last Twilight 不曾遗忘的暮色到这个樱桃魔法到 Queen Crush 呢 周五、周六、周日，去年冬天档的这三部戏呢，演完之后不止呢，这个周边要捞一下，演唱会要再捞一次。这呢，会不会是 JNTV 的捞钱新模式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之后每一部戏播完之后都来一个演唱会，大概就是变成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固定的一个 pattern。好，坦白说呢，我觉得如果可以去泰国看，就去泰国看啦，因为他们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唱的歌的数量还有舞台的精致度都是比较少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是来台湾是开粉丝见面会的话，那歌曲数量就更少。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他们的话，又想见到他们本人，那你去泰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泰国的票价基本上会比台湾稍稍微的便宜一点点，就一点点，因为泰铢换算成台币也差不多，但是泰国的福利比台湾稍微好一些。而且呢，他们在泰国还有卖很多周边。那明星呢，其实在这个舞台上的表演，包括唱歌的数量还有舞台的精致度都还蛮赞的。 JNTV 本身是属于大 JNM 集团底下的公司啦，所以他们办演唱会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如果说你最近有在追泰星的话，你会发现泰国人在学演唱会，在进步演唱会、进化演唱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他们也是越做越多，一直朝日本跟韩国的方向去看齐，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懂得怎么样去把一个演唱会做得更精致。那如果说你想要看比较原汁原味而且比较丰富的内容的话，价格上也不会太贵的话，我真的觉得你可以去抢泰国的票，然后去泰国看。另外一件事情是，飞泰国其实也不是很贵。你现在飞日本、飞韩国，那机票真的都很贵。泰国虽然有比以前涨一点，但是现在泰国的机票其实跟日韩、飞日韩的比起来，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贵，大家可以考量一下，算一下成本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讲剧情。这一集呢，可以说是很多糖分哦，各种很甜，很多感动，而且他有讨论到爱情里面有关互相信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很多情侣都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很容易出状况。可是因为我们这部戏是喜剧，而且没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讲很多太细腻的东西，所以往往到后面面对问题跟困难的时候，就用很温暖的方式去解决，看完之后心情一样很好，很开心。那我是觉得啦，就是现实人生当中，大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你和你另外一半之间的问题。如果两个人可以用很温暖的方式有共识的话，我觉得你们感情可以走很长，真的。好，那阿奇跟嘎兰呢，在这一集开头的时候就是先练习分开住，而且嘎兰自己提出来要先实习一下，要体验一下哈，未来一个月没有阿奇的生活会是怎样的生活。嘎兰就发现阿奇很担心啊，他就很有信心的安慰阿奇说，麦环乐，你要努力，你要忍耐呀。下一秒马上被我们的阿奇吐槽，我担心的是你啦，你要是每一天好跑到我家门外在那边露营啊，在那边当私生饭，我这样会很困扰，你知道吗？你一定会冲来找我，难道不是吗？刚不是哈，基于神圣。嘎兰当然否认，我才不会这样，我会忍得住，我会忍耐的。结论就是，嘎兰你做不到啊，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就知道，你根本就做不到，人家阿奇是真的很懂你好不好。好啦，那这一集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从开头开始，阿奇一直觉得自己很了解嘎兰，这几乎是这一集里面阿奇这个角色的一个重心哦。阿奇呢，他就是觉得说，我有魔法罩着，我很懂你，我听了你的心声听这么久了，我超懂你的，我就是知道你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我料事如神。在这一集的最后，就是好啦，算对一半而已。然后你知道阿奇在前面那个态度，就跟很多爸妈都会跟别人讲说，我儿子很乖的，我儿子才不会怎样怎样怎样那种态度，有没有很像？我很懂啊，我都知道我干嘛要捏呢，我都干嘛要捏哦。明明你儿子女儿就不是那样。好了，我们是泰剧嘛，所以我们一样每一集都一定会卖我们干爹的商品。那这一集呢，嘎兰卖的是营养食品。我看到他吃那个营养食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Day，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Day 达旺先生，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不用再吃洗面乳的泡泡？上一集在那边吃洗面乳的泡泡，我觉得你应该吃很痛苦吧。好啦，那因为在戏里面呢，水灯节的时间就快到咯，所以呢，嘎兰就一直很想跟阿奇一起过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第一个水灯节。在视讯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传 LINE 的时候，所有的话题全部都是跟水灯节有关系的东西。水灯节就是泰国一个非常大的节日，不管你看任何的泰剧，我觉得泰剧里面特别是连续剧，爱情连续剧里面大概十部有九部半一定会演到水灯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他们一定会上演，跟台湾在过情人节差不多感觉。也不能这么说啊，他们也在过，他们也有过情人节，也有过 Valentine， 但是呢，对泰国来说这是一个传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跟亲人聚在一起的时间，跟爱的人聚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泰国的大节日。很多人其实每年除了泼水节去泰国之外，也会挑水灯节的时候去看泰国人放水灯。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在追泰国明星的 IG 的话，你在去年底的时候，大概11月底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 IG 上啊，一堆你的 CP， 你喜欢的明星是不是都坐在船上面变成水灯，还有动画给它放出去这样流走，有没有？看看这节日有多重要，连所有的明星都要过这个节日啊，就是一个泰国人非过不可的重要节日。所以我们嘎兰非常的有创意，超有创意的，他用土司折莲花，跟我们台湾七月半放的那种水灯有八成像啊。其实看到那个土司型的水灯，他都觉得这东西应该不 OK 吧，你回去重新研发一下好不好，这不 OK， 不行不行。你知道我看到那个土司的时候，超想问嘎兰有没有考虑一下用竹叶啊折成莲花的样子，然后上面装一些猪肉，装一些糯米饭，然后再插个香，点个蜡烛，有没有一种那种像那个蚂蚱的感觉，然后在水上飘，这样会不会感觉也不错，还可以顺便过一下这个端午节啊，随便了，重点是我觉得那个吐司莲花真的烂那从上一集呢，我们知道阿奇呢要去这个南方很远的这个府份的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呢要成立一间分公司，那这个分公司成立的当下呢，他又要进一些新的商品，所以阿奇会越来越忙。在这一集里面你就会发现他超级忙的，而且他出差的时间就一改再改，一直提前一直提前一直提前，所以提前到最后呢，连要和嘎兰去放水灯的计划呢也整个就泡汤。那阿奇就是很努力去忍耐，因为他很怕让嘎兰伤心，他知道嘎兰很爱他，所以他也不愿意让嘎兰难过。另外一点，阿奇也很爱嘎兰啦，所以他就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忍耐，到两个人吃晚饭的时候，去一间很漂亮的餐厅吃晚饭的时候才讲出来，一脸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讲我大概吃不下饭了。可是看完这一集之后，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讲你都吃不下饭啦。你如果看完这一集你就会知道，嘎兰其实他一点都不觉得听到这句话，就是一点都不觉得听到阿奇告诉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放水灯这件事情，他有多震惊多害怕多难过。他大概就是很跟平常一样，就是把晚餐吃完之后就比较沉默一点，比较平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集最大的一个爆点，因为吃完饭之后嘎兰的反应非常的平淡，就在那边看手机删照片而已，他也没有什么太生气太难过的表情，然后两个人就吵架了。为什么呢？因为阿奇一直觉得嘎兰你很爱我，你很努力在忍耐对不对，你很难过对不对，我很懂你，你不要一直跟我说你无所谓，你有什么话就讲出来没有关系，我可以接受，你不会送你来供，你不是说你会把你所有的心情所有情绪都跟我讲，我不用偷听不用魔法偷听吗？嘎兰就在那边哦啊，我把那个水灯的照片删掉了，反正我们又不用去放水灯，那就不用留这些了啦，我们就这样删删删删删。而且阿奇你为什么反应这么大，我真的没事啊。对各位听众朋友，嘎兰真的没事。如果你这一集是你先看完了之后才来听我 podcast， 你就会知道嘎兰其实心里面很早就有心理准备，阿奇没有办法一起去放水灯。主要呢是因为嘎兰在做他那个水灯设计的时候，他就有跟白在那边聊说啊，那个水灯要怎么设计啊，红要约会去哪边放啊等等之类的事情。问题是这个时候白就跟嘎兰说，因为新公司成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可能会追加新商品等等之类的，所以阿奇他提前下去南部的机会是很高的，你们可能放不到水灯哦。那这个时候嘎兰就已经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而且几率蛮高的。嘎兰在回答白的时候他很清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那今年没办法放，我们就只好明年一起去，虽然有一点小失望，但是也没办法，工作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嘎兰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我说的正面不是说什么乐观阳光，我的意思是他是一个很去面对现实的人，他觉得现实人生就是这样。那如果两个人走得长的话，第一年没放水灯没关系嘛，没有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对不对，很多时间可以放啊，就等明年啊。问题是阿奇跟我们观众一样没有看到这一段这一集里面的阿奇呢跟警察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两个就讲到，就是阿奇我说到过这是他的初恋，他真的很害怕如果经营的不好，如果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其实他会很难过，他会不想让嘎兰难过等等之类的。那这种情绪其实是一直累积起来的哦。大家如果看这一集的时候会发现阿奇的情绪就是这样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一层叠一层叠到这个两个人吃完饭的时候情绪已经很满了，而且阿奇非常之笃定，我就是很了解你，我就是很懂你，你一定是在忍耐对不对，我都没有偷听哦，我看你的情况我就知道你在忍耐，你一定是在忍耐，你就告诉我吧，我都可以接受，差不多这种态度。嘎兰就是不啊， 我没事啊，我真的 OK， 我很好，你干嘛觉得我装坚强？你为什么不相信我？那这边呢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呢阿奇的台词，这一段阿奇的台词真的很写实，因为他的回答都是我相信你啊，可是吧吧吧吧一堆，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就没有后面那一堆东西，你就没有那些可是啊。而且呢在这一集里面呢，在这一段他还想去抓嘎兰的手偷听嘎兰的心声，结论就是你就是不相信嘎兰说的话不是吗？那这一段呢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呢可以说是很多情侣最常遇到的一些情形，真的值得我们深思啊，各位听众朋友。简单来说呢，阿奇呢就是一直觉得你的没关系不见得是真的没关系，我觉得你没有把你真正的想法跟我说。这一段就凸显了阿奇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他想要知道嘎兰真正的想法，但是当嘎兰说完之后又觉得嘎兰只是在安慰他，嘎兰没有说真话。第二就是呢我们阿奇呢他就是下意识觉得嘎兰一定没有办法处理这些情绪，而且阿奇呢他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让你失望，如果难过你要告诉我，你直接说出来，把情绪释放出来那种感觉。那我觉得编剧在处理这一段相对很细腻的部分就是，我们仔细看这一段，我们会发现阿奇的情绪是很复杂的，他有很多的不安感，而且他自己很想念嘎兰，他有特别重申这一点。就如同阿奇一开始他不在那边吐槽嘎兰说啊，我觉得吼你一定会忍不住偷偷跑来找我，结果阿奇在这一段自己也讲啦，我原本觉得呢是嘎兰你会比较想我，结果我自己也很想你，我每天都超想你。他自己都快被这种想法逼到发疯，所以你会觉得他的情绪在这个状态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情形。他很想念嘎兰，然后他自己又很不安，怕感情没有经营好，他又太有自信，他自己觉得他很懂嘎兰，最后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变成他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嘎兰嘴巴里面吐出来的话就是真的。那你不能说阿奇在发脾气在耍脾气，因为这一段里面就是第一他是一个恋爱新手，他真的没有跟谁交往过，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经验，对，他完全没有任何经验，而且呢他太习惯听到嘎兰真实的心声之后，他没有办法听到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适应，所以他就觉得嘎兰说出来的话一定不是他心里面想的那些。阿奇和嘎兰吵架这一段，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种熟悉感？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的亲朋好友里面，你是不是常常会听到你的亲朋好友说，我就是知道他就是那样想的，他就是那种人啊，上次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啊，所以我跟你讲啊，他就一定怎样怎样怎样啊，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或者是他吵起来了之后他还是这样告诉你，我就知道他一定怎样。没错，就是人生的缩影。对啊，我自己有时候在骂人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说，就觉得啊你就是这样，我就觉得你是这样啊，有没有很像阿奇？没有啦。好啦，那当然呢我们阿奇的个性没有我这么火爆好不好。他摸到嘎兰之后他整个人更崩溃，那话讲完之后呢他整个人直接转头就走掉，嘎兰就傻眼。这一段到后面嘎兰几乎没什么话，他也讲不出什么话，他就啊你就这样走了。我觉得嘎兰心里应该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阿奇回到家之后呢，塔纳卡桑突然下班之后打电话来跟阿奇说，你要提早，你要再提早时间哦，赶快去南部分公司哦。你知道吗，我看到阿奇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老板很过分，根本就是黑心企业老板。各位朋友，我们来算算看，好，阿奇下完班之后，然后跟这个嘎兰去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还跟嘎兰吵个架，然后吵完架之后他要搭船回家，回家之后才接到他老板的电话，都多晚了，我都不用去特别看那个阿奇那个手机画面上的时间，我都不用看，我就觉得你难道不能隔天上班的时候再跟阿奇说吗？没有，这个老板就是打来然后告诉他说提早去哦，真的是很糟糕，当老板真的不要这样好不好。那阿奇一接起来之后就更崩溃，我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跟我老公把这些问题解决，然后老板你还不让我有时间跟他解决这些事情，怎么办？我要怎么跟嘎兰讲？我要怎么跟嘎兰和好？我快要气笑了。那其实没有办法啊，他本来想说啊就写简讯，可是写简讯又觉得没办法好好的聊清楚，就想说那不然隔天去公司讲好了。隔天一到公司，嘎兰又出去跑业务，根本没有办法好好聊聊啊。结果这个时候呢，白就来跟这个阿奇聊嘎兰的事情，聊一聊，这个时候白就把嘎兰告诉他的话告诉了阿奇。阿奇听到的那个当下马上就觉得啊，一切都是我误会了，嘎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不相信你，一切都是我的错，差不多就是这样。 可是呢，橄榄就是没有主动跟阿奇说什么，而且他们两个其实都很忙，因为阿奇他要忙很多分公司的业务，他其实要去接这个工作，要去出差外派的时候，他就需要跟当地先视讯啊，谈一些事情。然后橄榄本身是跑业务的人，跑业务这种工作就是如果需要跟客户谈，他就得要出去，他也没有什么空去理阿奇。那阿奇自己就很怕死啊，他也没有主动打电话去跟橄榄说一些什么，只敢在最后、他要离开，不是离开，他要出差之前呢传语音讯息跟橄榄道歉。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语音讯息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有人送语音讯息哦？有啦，这真的应该不多吧，现在大家不是都手机打字比较快吗？那讲语音讯息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呢？他就是好啦，他就没那个胆，我知道。哪知道他讯息一发出之后，他们家电铃就响了，叮咚。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哈，莫非是橄榄吗？你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要赶快解决，所以你就冲过来了吗？结果根本就不是，是隔壁的那位大妈，那位大婶好跑来送吃给阿奇去出差的时候吃。泰国各地的口味真的不太相同，如果你去过清迈玩，然后如果你又去过普吉岛，你就会知道这两个地方吃的东西真的是差蛮多的。然后东北地方的菜跟这个南方菜跟北方菜又不一样，所以泰国其实各地口味不太相同啦。那这边呢，隔壁的这位大婶就拿了一些东西给阿奇，让他带去南方吃，才不会吃不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他就很八卦的问了一下我们阿奇，啊你老公橄榄奈我来之前他不是每天都开那个露营车哦，不是开那个 Toyota 哈，我们赞助商是 Toyota 哈，来露营啊，我每天都看到他，人很帅啊，高高的那一个，对，62公斤那一个，长得很像 Data One 那一个啊哈。阿奇就猛然发现我其实也没有全部猜错啊他真的每天都来好不好，他真的有来心情一好的阿奇马上有信心道歉，那个翻脸比翻书还快啊，他就开始一秒钟就计划好，他要飞出去，他要出差之前，他要给橄榄一个惊喜，然后呢，马上就打给白，叫 Rock 去扛瓦斯，直接把橄榄扛起来。你知道 Rock 把橄榄扛起来那个样子、那个态度、那个方法呢？我真的觉得，除了跟扛瓦斯有八成像之外，如果你有看过清宫剧里面，不是都会有那个太监啊，把妃子剥光，全身脱光之后用棉被卷起来，有没有？然后送去给皇上，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有没有？那就像阿奇说的，一直以来呢就是橄榄在照顾他，给他惊喜，所以他也想要回报橄榄，要实现呢橄榄想要在交往的第一年就可以一起放水灯的这个心愿。那这个场面我们完完全全可以看得出来，阿奇大概是把他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疯狂的用，好，预算无上限，包场，包那个场地啊，有没有，两个人谈情说爱之外啊，还包一个水池、还可以放水灯，还有高空烟火，你看这要砸多少钱才好，对不对？其实我们阿奇说的钱真的花在刀口上面，还是说我们的白有私人出钱赞助一下？这也有可能啊，白这么喜欢他们，对不对？这一集最后面这一段真的很甜，情话说不完，在我看的心情超好超开心的。可是你们吼也不过分开一个月而已啊，有需要难分难舍到这地步吗？这是高贵，你还是我顾虑给他供起来好不好？以前没有什么视讯通话之前的年代，人家去出差一个月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情啊，还只能写信的年代都有啊，你们现在每天可以视讯呢，还约晚上7点，有没有？好啦，我就知道为什么泰国人在泰国剧里面就会去酸那些情侣，这种叫恋爱的臭酸味。那最后一段这边就是我爱你哦，我也爱你哦，两个人在那边亲额头，给你一个这个用我的吻，用我的去守护你，会保佑你，保佑，用保佑对吗？好，随便了，反正就差不多这个意思。那两个人最后抱抱结束这一回合，看到他们两个抱在一起的那当下，我就是 yes。然后这一爆就爆出了 1M 的推文量，有够夸张你知道吗？连我们台湾的粉丝那个台湾趋势还给他推到第一名，居然 NTV 还有贴一个那个榜单出来。好，那当然我有截图啦，大家如果懒得去居然 NTV 那边看的话呢，也可以到我的粉专去看。好，那复线的部分呢，警察一样很搞笑，编剧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些追 CP 的粉丝们，你们都不懂正宫的辛苦啊没错，因为我们的命呢要去比赛，要专心练舞，所以呢他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可以见到警察，然后就跟警察说，你这一个礼拜让我专心练舞，先不要吵。结果我们的警察就想说，好啊，那为了我心爱的老公，我就不要去吵他好了，我每天刷限动，我看一下他的粉丝拍的影片，看我心爱的命，每天看，每天心情越来越差，因为粉丝把命跟他同团的另外一个团友臭 CP， 整个就是让警察每天都在吃醋，吃醋醋到一个不行，最后还跑去跟阿奇诉 苦，这些粉丝超级讨厌，都不懂我们正宫的苦闷，我才是正宫好吗？你们都不觉得静命讲起来比较顺口吗？对警察来说呢，一起打球、一起练舞、一起擦汗什么的都很正常，那一起洗澡应该也很正常啊，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过去两年以来这么多毕业轴剧里面一起去洗澡的都洗到床上去了，都直接在淋浴间里面就就给他下去了，对不对？好了，我觉得警察心里面一定是想到说他们在淋浴间里面一定会做什么不可以见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所以他就只好冲去偷看命，到底跟这个人跟他的团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要去抓奸。命当然很懂警察到底在想什么啊，而且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粉丝会戴两个眼镜来看他练舞的，除了他老公之外还会有谁？当然只有警察，他瞄一眼就知道了，你又来了。所以呢，在比赛之前呢，命呢就特别跑去警察家找他爱的抱抱，哼，不要吃醋了啦，哼，还跟警察说，我 CP 他有女朋友好吗？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你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打给他哦，我打给他，让他告诉你他有女朋友哦。结果他就真的打过去了耶。可是当然啦，警察就马上把电话挂掉，他就跟命说不用，我相信你。这一段命去安抚警察的戏呢，我真的超喜欢的，很可爱，很甜又很好笑。而且呢，你会在这一段关系当中，在警察跟命这段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命是属于比较成熟的那一方，他真的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个。警察安心之后呢，他当然就是应命的邀请呢，去看他老公比赛啊，去看命比赛嘛。好，在这个年代，主角的光环都不光环了，特别是我们 GNNTV 的主角去参加什么比赛，基本上都拿不到第一名，五高可怜呢。从去年那个 My School President， 好，那个男友是会长大人那一团唱这么久，唱了十多集，唱到最后一样没拿到第一名，五高可怜。好 ，Cooking Crush 里面好那三个很努力，努力做，努力做，用心做，做才做到最后还是没有第一名，所以我们的命当然也拿不到第一名。那这一集呢，警察就安排粉丝呢要帮命呢好好的加油，好好的应援一下，安慰一下我们的命。这一段真的很感人，而且我觉得就是 Mark 演的也很好，看到最后我都眼眶泛泪。可是你的粉丝会不会坐得太远了一点点啊？我一开始的时候看到 Mark 哭出来的时候，我整个眼眶泛泪，然后看到粉丝坐很远在那边输输的时候，我就笑出来。直接笑出来。好啦，命就是很感动，对，我也很感动，我觉得警察做的真的很好，有一个爱他的老公真的很棒。那都到第十集了，另外一条副线，我们的 Rock 跟白总要有一点进度了吧？嘿，不，完全都没有。果然呢，在我们 BL 的世界里面呢，恋爱的重要程度就是男生跟男生在一起最重要，接下来第二重要的是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男生跟女生在一起是不重要的事情。这一集里面的 Rock 终于想说他可以告白咯，可是呢，他告白方式非常之含蓄，我也没有想过有人会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呢来做一个告白，还可以顺便卖干爹的糖果，真的很厉害。问题是 Rock 你就是没有人家嘎兰厉害，有没有？他自己呢就弄了一张便利贴写说我喜欢你，然后丢进糖果包装里面去拉拉，然后给白吃。你知道吗，当白看到那一包的时候，他就一脸就觉得说你现在是下毒了吗的那种感觉，完完全全就是想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是不是，你100%不安好心绝对有问题。结果白吃到一半还没有吃到那张纸的时候，就直接收到一个 email 说 Rock 呢你又做错工作，你又寄错东西给厂商，你又做错事情，马上跑去呛 Rock， 不要每次做错事就先拿个东西来给我，以为我不会骂你，我一定会赶紧搞个爆炸好不好。然后呢，两个人就去处理工作的事， Rock 就什么告白都没有告白到。那一张纸最后被谁捡走呢？被我们的女主管读到姐姐捡走啦。读到姐姐呢打开一看，突然觉得哦，我的春天来了吗？是有人要跟我告白吗？马上问一下旁边走过去的小鲜肉说，请问一下这是你写的吗？结果那位小鲜肉回答他说，妈咪人家是 gay 哦。你知道，直到姐姐听到之后直接翻白眼，我笑到无力啊。还好呢，到这一集的最后面，我们 Rock 终于有一点点进度了，因为他非常后知后觉到这一集才终于知道啊，原来啊，其跟嘎兰在一起啊，啊，两个人在一起。你快要跟星野一样的啊，不知道星野是谁是不是，那应该你有听过什么人叫周星驰吧，如果你没有听过周星驰跟星野的话，代表你很年轻，好，没有关系。好啦，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下集预告哦，我们的盖终于出现咯。这一部戏只是讲说盖有来演，我想说盖你什么时候演，我为什么这么多集都没有看到你，结果盖他演的是那个分工 公司的一个员工哦。那我们在预告里面看到呢，嘎兰呢看起来他还是忍不住呢飞去那个远得要命的那空西塔马拉府，就是洛昆府呢，去跟我们的阿奇相会咯。那两个人在海滩上面会不会有什么激情的画面呢？各位听众朋友，当然是不会有啦，什么做爱海滩做爱之类的不会，床上会不会做我不确定，但是海滩上应该是不会做啦。至于警察这个部分呢，他会不会告诉命他有魔法的事情，我很好奇。但是两个人一起去吃路边摊，看起来还蛮浪漫的哦。那 Rock 在下一集就是要用一个最浪漫最浪漫的方式来告白，然后超大的一只熊加上气球，有没有很标准版的男生跟女生示爱在那种浪漫爱情剧里面就一定会出现的那个画面，有没有？问题是他的对象是白啊，他会不会答应，我真的不敢肯定。好，那我前面有说到过，这部戏播出之后呢，在 S 平台上，就是在原来推特这个平台上，就破了1M 的推文量哦，非常的厉害，整个又是刷新记录了哦。那不知道最后两集会不会都保持在这个记录上面？我觉得是会啦，粉丝真的很爱刷，而且又是一次我们台湾之光哦，台湾的趋势榜上面还是第一名。那目前看起来呢，这部戏是没有中影会啦，完全不小不小哦，就等这个 GNTV 打我脸啊，你有本事就突然告诉我说你要办中影会嘛，对不对？你要卖票嘛，哈、哦。结果我到现在还是没听到，应该是不会卖啦。那没有办中运会的话真是有点可惜，居然 NTV 又少捞一笔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播完之后真的很有可能会宣布 Daniel 也要来一个演唱会的哦，毕竟人家 Off 杠都有了，我们 Daniel 怎么可以没有，对不对？醒头又回到 GNTV 呢，他跟 Crystal 会不会再来办一场？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啊，对不？好，好了，那最后的两集呢，我觉得会更加的精彩，我们就一起期待咯。今天的 Podcast 呢就到这边了，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欢迎你 donate 我的 Podcast 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也欢迎你呢把我的 Podcast 分享给所有喜欢泰国 BL 剧的朋友们，那也欢迎你呢追踪我的粉专 IG、 推特还有 Twitter、哦、都有做、哦、人真的不是很多，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哦、帮我支持一下。好啦，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我是 Luna， 萨瓦迪卡。